第十四集。
能不能拜托姐夫帮我查一下警察那边的资料？如果能帮忙的话，我就告诉你我们现在的位置。
能够感觉到姐姐犹豫了几秒。
你想知道什么？
是关于金城君随身手机的制造商和形状，还有想确认一下数字键有没有弄脏或者损坏之类。
数字键？
嗯，特别是八这个键，如果已经坏掉了，想查一下是什么时候坏掉的。
嗯，知道了。要逮捕若归君吗？
作为重要的嫌疑人，肯定是要限制他的活动。还有，想知道一下金城君尸体的情况，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？
这不是你该打听的事。
真的很重要。姐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。
唉，话说若归君现在怎么样？
一般吧。刚才说的那些什么时候能有答复？
等到晚上吧。
那晚上我再打过来。相信我，不要来查我的位置，我马上就能搞清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。跟姐姐联络就是赌博，说不定警察已经算准我会打来电话，而监听姐姐的电话。不过，结果是值得庆幸的，警察并没有冲进店里来。
不要担心，再见。
简短的跟姐姐道别后，我将公用电话的话筒挂了回去。从餐厅出来后，我们自吉祥寺向中野移动，只为了看一眼中野百老汇商店街，就这么简单。据我们所知，那边有许多面向动漫迷和御宅族的店铺。有个去过东京的朋友跟我说，那里是东京最深不可测的地方，简直就是魔窟，绝不能长时间停留。如果长期待在那里，脑子就会变得奇怪，再也出不来了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到达中野百老汇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街上挤满了放学回家的中学生。说是到达，其实并没有具体的界限。在站前商店街上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建筑物的内部。从一层坐上电梯，下电梯时竟到了三层。我们一边逛着铺子，一边顺着细窄的通道前行，结果却在原地打转。老旧建筑的墙壁、地板、味道，所有一切都散发着诡异的氛围。想到东京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建筑，魔都东京的字样立刻浮现在我的脑中。走在摆满同人志的店内，与身穿 cosplay 服装的店员擦肩而过，这些让我和若归直人无数次的感叹，东京竟然有如此奇怪的建筑啊。到四层就没有人了，许多店铺都关着门。顺着通道走到最里面，是一扇如同侦探事务所一样别具风味的门，上面贴着因故闭店的告示。锁好像是坏的，轻轻一推门就开了。熄着灯的室内一片昏暗，却有月光自天井的窗户淌下来。中野百老汇内部几乎没有窗户，以至于我都没有发现外面已经是晚上了。这里原本似乎是家咖啡店，店内摆着好几张桌子，还有沙发和木质长凳，地板上积了薄薄一层灰，看起来很长时间没人走动的样子。这间屋子的房东今晚出现的概率会有多大呢？手指擦过桌面，传来一阵粗糙的触感。我们在堆积的纸箱里找到了毛毯，若归直人睡沙发，我睡长凳，实在已经住够网吧了。深夜零点，若归直人熟睡的呼吸声传来。在确认他睡着了以后，我穿上鞋子走到屋外。 公用电话在三层中庭的旁边。拿起话筒，投进硬币，按下了姐姐的手机号码。姐姐的报告是从尸体开始说起的。
根据司法部的解剖结果，死亡时间推定为22:30至0:30之间。不过23:00以后发过邮件，所以应该是在那以后被杀的。
死亡时间是根据尸体温度、尸僵程度、尸斑、角膜浑浊度这些现象来推断的，但还是无法确定准确的死亡时间，因此通常不只根据尸体的状态来判断，例如口袋里买东西的收据等也会作为参考，来缩小遇害时间的推断范围。而这回决定使用被害人手机中保存的发件记录来判断死亡时间。
若归君说一共用球棒砸了5下。嗯，被棒状物体殴打的痕迹一共5处，应该是死后才在胸口插了一刀。
手机的事呢？
这你可要好好谢谢我了，好不容易问出来的呢。
金城晃的手机正如若归直人所说，是直板的，并且没有任何损坏的地方。姐姐跟我说了厂家及型号，我把这些都记了下来。
然后
什么？
数字键8上面沾着血。
经鉴定是属于金城晃的直径2毫米的非剑形血滴，附着在数字键8的正中央。
手机掉落在尸体旁边，可能是被打时正拿在手上，或者是从口袋中掉出来的。
我想象了一下，球棒落下，击中了金城晃的身体，血液飞溅出来，其中一滴沾在了掉落地面的手机上。
那滴血没有被擦或者被蹭过的痕迹吧？
嗯，你怎么知道八件有问题的？
因为犯人写邮件的时候特意避开了八件。日本的手机想要输入押行假名的话，无论如何都要按八件。
犯人？你是说若归君？
不，是真正的犯人。
你在说什么呀？
姐夫还有没有提到别的事？案件发生的那天晚上，除了若归君，还有没有其他人出现在现场附近？
拖着一根带血的金属球棒走路的少年，看到的人肯定过目难忘，冲击太大了。不过除此之外的人呢？即便有目击者，也可能只当作普通路人而已吧。
这么说来，倒确实有一个特别的报告。
啊，怎么说？
是个骑车送披萨的人说的。当晚10点左右，在经过史鸭桥附近的时候，和一个拿着伞的人擦肩而过。
伞？
嗯，那天的天气预报并没有说会下雨，带伞出门多奇怪啊，所以目击者才会记住。
性别是？
说是位女孩子。
是外形像女孩的少年吗？
不不，是真正的女孩子。
确实，那天带着雨伞外出实在太奇怪了。
我记得早上天气预报说当天的降雨概率为0。不过要是听信了某人关于晚上会下雨的谎话而在外出时带上伞，那就很合理了。有这种可能的人，我恰巧知道一个。但是为什么呢？一阵贫血感，我还有点想吐。中野百老汇的异次元氛围也来帮忙，让我阵阵眩晕。姐姐在电话那头忧心忡忡地叫着我的名字。
差不多也该挂电话了，我这样回答。
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说好的。
在东京。
东京哪里？
抱歉，我很累了，下次再说吧。
喂，等等。
不要紧的，明天应该就会去自首了。
而我准备要阻止他，这件事并没有告诉姐姐。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回咖啡厅的。发觉时，我已经推开了那扇如侦探事务所一般的大门，站在冷冷清清的屋内。为了不把若归直人吵醒，我蹑手蹑脚睡回了长凳上。望着顶上的管道发呆时，旁边一个声音说：
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。
我把脸转向靠背的方向，闭上了眼。黑暗并没有压制住眩晕的大脑，身体明明没有动，却感觉像睡在飘飘荡荡的船上一样。